金曲有一个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是就是艾怡良那一段、那一段其实很明显是导播知道得奖的是谁，因为我记得艾怡良一宣布导播 take 的是得奖人，正确的得奖人没错，所以其实你可以看
得出来，因为刚好那个人也姓陈、
对，
所以他可能是得奖的是陈，然后他就过去了，他希望那个名字因为
瞬间的
瞬间，
因为那个瞬间表情要，
他希望听到的是得奖的是吴佩，然后比如说这样子他就要看到我那个从无到有开心的表情、我可以相信李导那时候的怎么会这样、对，一定是如果
那个时候就是 Intercom 里面最吵闹的时候了，
怎么办
怎么办现在怎么样
我们聊什么？
好像不一定。
今天聊什么？
也要看心情啦。
那我来干嘛？
那就反正纯聊天。
但是因为他不理解你们的专业，所以他可能会用
他粉丝。我其实很想开一个，因为我自己录影的时候，他有去参观过录影。我这有一次是为了我做功课，无意间发现那个好精彩，就我的拉背，然后带到所有的 monitor， 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如果 YouTube 我开一个频道，我就不露脸，我让你看看导播在做什么。有些年轻人不懂，那其实就是每个粉丝他想看的东西不
一
样。一
样
可是。就是会有主办商跟我不可能只是for你喜好、你的粉丝当然就想看你，
对，
Dale的粉丝会想看Dale，那有些人说我不一定要看Dale，我只是喜欢这个团，我要看舞蹈啊、那瞬间在那个一秒的时候
你的
抉择，我要如何做抉择，
所以现在搞多视角
啊！我告诉你，那一场就是多视角
啊！真的吗？
那一场就是多视角，
多视角还要靠腰，
你很难满足，
你很难满足
的人，
为什么？因为那天的多视角只有到五圈
，OK，
一圈 PGN。五圈还六圈，然后所以会有四个单路或五个单路，我忘记了、我现在真的忘记了。
听众要听得懂，就是五个画面啊，
五个画面，
画面
一个是导播切的嘛，那另外就是你可以单选的。
对，
那请问你，如果这个这一团刚好六个人，那他只有四个特写，
怎么办呢？
哎，那天我就真的问制作人，因为我不敢抉择。我说你直接告诉我这首歌你要哪几个是主要的，然后哪几个是我可以换的、是用这样子在选择。可是当然在换的过程他们就会骂为什么没有谁谁谁
偏心，
对，偏心。
欸，我还有遇过那种真的会去算他的镜头秒数几秒的勒。
啊，有假扮修颜，这个我遇到真的真的，我在留言上有看到，像那个不是有那个大会舞嘛？第一首歌都是那个
台舞
主题曲，
对对对，
每个就会说啊，为什么都是那个人画面特别多？为什么那个谁谁谁镜头只有一颗？那个谁谁谁为什么被排在最后面？导播你为什么都不给他镜头？
但我们反过来想哦，就是撇开粉丝算秒数，你一般怎么选？你要 take 谁？
对啊，谁可以抓住？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
目光跟你
的手切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对不对？
是是是，
因为我在想，
我们都从中间莫名其妙开始。
因为我跟你讲，大家可能现在不晓得导播的工作，他的职责到底在做些什么。那怎么样可以抓到你的目光？不然总是让你当那个背黑锅的人嘛。
对，
应该这样说。其实像现在的选秀节目，我们先用，因为其实不同的选秀节目有不同逻辑法。比如说我参与的《森林之王》，《森林之王》它就是 one man 的。比赛，那当然所有的镜头都是他，这是没有。但团体选秀来讲，其实就会有舞蹈的 C 位跟主唱 solo， 这是最主要的啊。这他最主要会抓到我的位置，就是 C 位跟 solo 那段是不是你主 key？
也就是说，你不要骂导播为什么一直拍他。你去骂那个编舞的人
啊？
为什么
这一段就是他的秀？
对呀、
啊，
他站中间
的，他站 C 位，他站 center， 他其实就是那段舞的灵魂。
对，
那可能中间的 bridge 或者是 solo 点，我势必得给他。那为什么现在会有录很多遍的方式？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觉得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他们后制，因为其实我刚刚就说了，所有的画面都在一秒当中呈现。
对，
他在 solo 唱，他是主唱。可是那边在过位，那边后面在变化队形，那请问我要给谁？我给浪也不对，我给后面也不对，我给前面也不对，所以你只能在这当中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其他部分让别的机器去拍摄，然后让后制再去做抉择，要不要补这个东西进去。
可是我觉得我一直很好奇，导播的手眼怎么去做一个协调，就是你的眼睛看这么多个荧幕，手怎么去切，然后一秒转换一秒去切
啊？我知道
是有人呼你说哎、哪个镜头哪个镜头会怎么样吗？
不是，是之前像小黄讲的玩乌龟乌龟翘
没有啦，那其实已经是一个反射动作。那当然因为所有的不管是什么节目，它的机位大概 我大概已经会有大概的方向性。嗯，那所以只要有助理导播或是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大概对这个东西有一点记忆之后，我就会做设计。我在这个地方我就说我可能会几号机，然后当助理导播会提醒，因为我们一天要录的那个
太多了，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后来现在以前是真的不需要，以前大概在电视台可能就四机五机算最多，现在目前我最多就16、18机这样，
16、18机，
对，那因为一只手也才10只嘛，
对、啊，
那其实
脚趾头也伸上来这样，
没，因为切分开来，其实有些特殊器材并不是随时会用到、所以当然其实在认真做的过程当中，大概9到10是最基本的，然后最后我自己想出一个方法，因为哦，你想手眼如何协调，当我。AD 跟我说 Dale 准备转身，好，比如说我 O 的3号，然后我投入眼睛下来再看3号按的时候，其实那个秒差
对会有秒差、
对对对，
后来我自己选择我做了一个方式，什么叫点字你知道吗，我就在我的键盘上做记号，就可能是买那种贴贴纸啊，结果后来发现也有别的导播也是这样，就是那种像转转贴一样，然后我可能就某几部机器是我随时会常用的，然后我至少我用摸的，
我就知道他是什么，
我就知道他就我就会过去了。
那你一定很会打牌，
我没有
摸麻将，
没有麻将跟的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方式，因为要不然你那个协调性会真的来不及。当你想到几号的时候，你可能要再想，然后先看荧幕它到位没，
然
后再
低头看按键来不及。
其实这样2秒就过了，动作就过了。
哎，那我一直很好奇，有没有那种就是其实你真的一直要拍要拿到哪一个画面，但是就是一直没跟上，
会啊。
就一般来讲，可能是艺人没唱好、没跳好，重来。有没有导播说不好意思，我没 take 好？
也会啊，也是会啊。
那怎么办？众目睽睽之下，而且导播是很崇高的位置，
没有要看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现在是在一个真的那个东西是真的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自己就会说对不起，我错，我们再一遍，就赶快止血。
懂，
其实会啦，还是
一定会，
对啊，
不要等全部结束了才。
其实就算老导播，以前那个很有威严的老导播，他也会停，只是没有人去敢问他为什么要停。
对
啊，他自己可能也不会说的。
对对对 对，你只会听到 FD 说咔一下，
我们再一遍，
我们再一遍，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就老导播自己出问题了。然后我们还稍微介绍一下，现在可能从中间进来的想说，哎，今天到底在干嘛了？
酷哎、
欸，我们其实做幕后节目做了快3年，竟然没有聊过这个工作，
真的没有聊过，没有深聊吧？
也没有这个职业的来过啊，唯一接近的是
导播娘
，但是她是娘啊，
导播娘是很崇高的一位前辈，
但导播娘算是演唱会导演、啊，
对，
她跟导播不太一样。导播娘之所以叫导播娘，是因为她老公是导播，
对
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次请到导播，对，而且
有点紧张哎，他平常左右着我们能不能在画面上多一点，
对，尤其是你，
我尤其是我，
你们这种是算目前的，
就是 他的手指头跟他眼睛有选择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位导播了不起，
为什么了不起？
我们今天上架10月18，对不对？3天后金钟奖颁奖典礼哦，他又要去现场了。每年都去，每年都入围、我们先欢迎可乐。
嗨，大家好。
对，可乐姐姐，
美女好。
你现在心情会紧张吗？
你是说上你的节目紧张？
不是，就是你知道那种参加那种三金典礼啊，如果是那种工作跟入围者的角色应该不一样吧？
不是，他习惯了，他坐在台上习惯了。第4年去了，对不对？
对，第4年。
对，可是前3年都是入围啦。嗯，那你觉得今年会得奖吗？我帮你看一下入围名单，我觉得机会蛮大的。
但我必须要说，其实能够入围，我虽然是很官方的说法，
是
但是对我而言，我的确真的觉得很幸运，因为我其实认真说，我开始接触这么样大型节目，就是这么几年，那我真的说真的很幸运。那其实看的那入围名单，每个都是前辈，
大前辈、
真的都大前辈、所以。
但是我觉得以节目的复杂程度啦。我觉得你的节目是比较厉害的、欸。
没关系，我就觉得有入围可以进那个拿到那个门票，那个
是肯定
那个前五强，好不好？想进个前五强，
今年
我就很开心。
对，可乐姐入围的是节目类最佳导播奖，她的作品是《原子少年》。
哇，那个好难拍吧？我的妈呀！我觉得很可怕、欸。那个人数一多的时候，而且大家都长得很像，很帅，
所以你
画面很满。
刚刚我们为什么前面讲那么多导播怎么选画面啊？因为你看《原子少年》有多少人要让他选画面，然后他现在在拍的最近的节目是《未来少女》，也是一大堆人。
对
对，所以导播怎么选画面，我们今天刚刚前面有大概跟他讲一下，
有破题一下。
嘿，你那个不要说导播一直都不拍 歌手不拍某某某某，因为他站旁边呢、啊。他那边就没事做，你要拍他干嘛呢？
哎、欸，可是我以前小时候好像有听过，就是你知道，因为导播就取决切画面你最后那个呈现的结果嘛。
对，
会有红包文化吗？
哦，
哎、欸，你看我今天就是有一直想说，哎、欸，这是以前的传说，但会不会是以前要比较早期才会有，现在就是没办法了。
早期因为只有老三台的时代，嗯、
对，
的确有
啊，
在我。家里，因为我家里也算是，就是算是也是同演艺世家，在那个年代，
嗯，
是有的。
应该讲说，就像从我入行开始，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有第四台，可是我们的认知都是导播跟天一样大，
最大，
真的。
现在没有了啦，现在真的没有了。
以前是会听到导播从二楼的副控开麦骂人，跳下来骂人的。
有有有，这个
对，以前、
这个我有经历过那个导播。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
是很多导播都会跳下来嘛，因为我也有听说会跳下来，
没有跳下来，好像就那么一个
就门打开，
打开
骂人，
骂人的很多。
这告诉我们做导播的运动能力都不错，
而且他可能。不用开口，他光开那个门，大家就哎呦肃然起敬，会害怕。
应该是第一步可能会先开麦，
嗯，
他会先开麦，让全摄影棚的人都听到他在骂人，啊，再下一步就是跑出来，可能直接用吼的，嗯、啊，再下一步就是跳下来骂人、
嗯，好可怕哦。
像我记得
你们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你以前应该有经历过，就是资深导播的年代
嘛、哦、有，我有经历过，
对，
因为我入行到今年已经第22年，
对。本来其实算是从 FD 现场指导开始
AD
助理导播，
助理导播，
对，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些以前老导播们到底多有威严？
哦，那个威严到你会肃然起敬。
嗯，
我记得我刚做助理导播的时候，然后当然那个导播现在还在，但我很谢谢他，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一句话，我觉得我们不会坚持到现在。
嗯，
那是一个，但现在来讲可能会是一个职场霸凌。
霸凌这个字眼，
真的。
对，我觉得先帮可乐姐讲一下，的确，以前的台湾的影视圈幕后的文化，真的就是师徒制，
是师徒制，
就是老师骂徒弟。
嗯，
所以大家不要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以前，嗯、我们现在都把它当笑话讲。
对对
对
对
对对。
但那真的是写我就这样讲，比如说。我们有直播节目，然后我们会有字幕系统。然后助理导播其实就是要学习，不管新闻节目就是 roll 带子，
对，
或者是上字幕。好，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被调到新闻节目，娱乐新闻，然后就去看那个字幕机，看姐姐操作，操作个两三天就要上手，
压力也太大了吧？
当然，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
对，
你在当兵是不是？
欸、没有，我现在真的这样
讲。
我跟你讲，真的真的，我告诉你，然后不小心出错了。
嗯，
出错了，那当然，因为在那个环境的时候，有一句至理名言：千错万错都是 AD 的错。今天不管谁犯错、嗯，你就是对不起，因为我上面的人就教我，反正你怎么样就是导播对不起。
嗯。
然后一次对不起，两次对不起，那新手嘛，难免会紧张，不小心就昂出去，然后字幕就秀出去，然后就错啦。
嗯，
那 live 最怕就是字幕错，
对，
哦，或者是来不及等等。然后我还记得我非常印象很深刻，那个导播也是一个处女座导播，因为我自己也是处女座，他就下来，我就说导播对不起，我今天又出错了这样子。
嗯，
那那时候我已经在助理导播已经待了一年多，
嗯，
其实也算有一点点就是基础。
嗯，
你不要一直跟我讲对不起。你自己考虑一下，你适不适合这份工作？
哦、很重哎、欸，
就在副控里，然后人就离开。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在那个康索
拉
贝，然后就这样走开，然后我一个人就拿着 round down， 然后字幕机前面。我现在是要该继续，还是要真的辞职？
嗯，
抉择的时候了。
嗯，那这个只是在最后的那个骂人的点，可是在当下的时候，其实已经骂过很多遍。
嗯。
但那时候就是会觉得天哪，我该怎么办？
结果你怎么办？包红包给导播？
哎，没有，
这时候就已经没什么钱了，还包给导播？
这时候就心里就有一个 OS， 就是因为处女座有时候 sometimes 就是有这个不服输。
不服输，
我说我有一天会做到让你没办法刁我，而且我随时在 on air， 我还可以变换画面给你。
哦，
我就这样，我就擦干眼泪跟他拼了。因为那时候其实可能刁我知道，因为在我。参与电视台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其实那个职场霸凌的状态，现在会是霸凌。
嗯，
那时候会觉得是闲言闲语，那时候都会觉得说啊，你要不是因为谁谁谁，你怎么可以进靠关系可以进来到这个环、嗯？ 但殊不知我们真的不是，但我也是真的是从零崛起、嗯、所以那时候回到家哭一哭跟妈妈讲，妈妈就说啊，你就当考试考不好，嗯，你就再试试看，那我就想说好，应该我可以，我就这样撑过来。哇，
你从 AD 做到导播多久？
我从 AD 做到导播，认真说起来我大概十三年有。
你、欸、其实很久欸。
十三年。这中间有一个很妙的逻辑，就是因为刚好遇到生小孩。哦、oh。那是其实那也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嗯、应该我会觉得那时候我应该可以升导播。可那时候他们用了一个说、嗯、啊，因为他你怀孕所以先让你后面的人上去的时候，其实
为什么？那个理由是什么？
对，
怕压力太大。
现在我没关系，我可以说，但是我很感谢这个状态、嗯，因为在那个状态下，我先生又叫我说，你就当职辅，嗯，你好好在，因为我们的养成是助理导播是在导播旁边，然后从 round down， 然后还有 Q 歌 Q 动作、嗯，到下去现场导播，现场导播就是要代表导播去跟现场的制作单位艺人沟通，那又是另外一个层级。我又多了那两年，嗯，在下面跟。这些制作人现场的状态，
对，稍微帮大家解释一下啦。导播旁边会配合助理导播，就是刚刚可乐姐讲的，嗯，你会帮忙准备导播接下来要说昂出去的东西嘛，嗯，那现场导播就是因为其实副控跟摄影棚内会有一个小小的距离，嗯，那你需要有一个人帮导播跟现场的人沟通啊、传话等等的，哎、嗯欸，这个有些可能没有真的在棚内的不知道。
如果有参加录影，就听到那个喊五
四三二一，
那个就是现场导播，
嗯、对对
对。
对，
那就是导播之下在现场他最大，
他控，
对对 对，
对，但他耳机还是听导播
主要
的，对 对， 对， 对，就这样多了两年。那后来就也是有一个机会，也是很突然，就告诉你说你要去安某一届的金曲奖的星光大道。
哦，本来那时候还是现场导播 FD 而已，
对，还没有正式升
OK。
当然在这中间有开始安一些歌唱节目，嗯，但歌唱节目毕竟是棚内，就是录影，
而且可以剪接，
可以剪接，嗯。
然后最星光大道就是血淋淋直出了耶，
对。然后那时候也是很慌张，
新庄大新庄大道，新庄大道，
我们今天来
新
庄来的是不是？
新光大道是不是比典礼还要乱？我们这样问好了，对不对？其实
他
比典礼乱，
嗯，他没有得彩排，
而且搞不好我为了想要压着我的车塞在中间了，慢慢来，啊、
对。然后
我讲久一点，走慢一点，
他会有时间的压力，他会有广告商赞助的压力。
Okay。
然后那时候就哇很紧张，怎么办？我还记得也是一个资深导播，现在也在现场，也是一个很我很崇拜的导播。我曾经问过他，我说导播怎么办？我没有做过，因为那时候我们电视台才刚开始做这系列的节目，嗯，然后没有前面前辈可以学习，嗯，我觉得他给我那句话很好，他说你现在还没有升导播，那你就当考试，又是一个当考试，嗯，你考过了。表示你的已经到达那个 level 了，
检定考，
对。那你如果考不过也是正常的，因为你本来就还不是导播。
我觉得他们都还蛮正面思考的耶。哦、
所以其实这些导播凶归凶，其实都蛮会鼓励人的。
这是两个不同导播，
对，
但是就是不同的方式。然后这个导播后来没有再合作，但是就因为他这句话，所以我每一次的节目考验，每一次的压力，我都告诉我自己都是一个检定考。嗯，就像我每年的节目。嗯，都是我年度的成绩单啊！我都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继续下去，要不然
要不然呢、欸？
我有一种就是我们在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是真的，真的、
哦、成绩单出来，那我可以往下一个年度走了。
那你没有想说，就是你有过不去的时候吗？
啊，我有哦，我很多时候过不去，我很多时候撕裂自己。
真的、哦，
等一下，
会怎么样过不去？
为了什么过不去？
就回归到我们，对，我们以前新旧，我们上次吃饭我们有聊到
新
旧媒体的这个交接、
啊。
然后我一直要说，我非常感谢詹哥，嗯、但詹哥也是撕裂我最多的人。
为什么？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森林之王》是第一次跟他合作，啊《森一》《森二》，然后后来做《DD 五二》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台湾第一个女团体的舞蹈选秀。嗯，那其实真的也不知道怎么 take、那我们现在能够捉到的视讯都是韩国的那些东西、嗯、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对与错，这只是你要的方你的 reference 跟你想要的风格会不一样。嗯，那因为詹哥的人讲话都是比较直接，嗯，他是一针见血，他没有在管你
颜面
拐弯抹角，
他在现场骂制作人的时候也是然后有一天就
毕竟伟忠哥教他的时候也没有在客气的、
他就说有 sense 的导播不是这样 take 的，然后我就在想啊， 我没有 sense 吗？
啊，这句话很重欸，你这句话丢到30年前，詹哥已经不知道被拖上来揍了。
不是不是，但是
摔东西我走咯、
啊、
你自己来。
对，但是那时候就要找问题啊、嗯，因为我们的东西会觉得，欸，我们也合作了这么久，但到底问题出在哪？嗯，然后去了解的时候，哦，原来是他想要的风格不大一样。嗯，那当然新旧不一样，新的年轻人想要韩风。然后可能詹哥想要看群舞，要定睛像美国达人秀类似那样的 reference、
哦、美式跟韩
式，韩
式、
嗯、对，韩式就是短快、嗯、花俏
点，
可是美式就是很
大画面，
大画面稳，这样那这怎么取舍？所以那时候就会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出现，就说导播我们现在录特写版、詹哥版，然后导播版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棚内录影要录很久，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第一集开录录好久好久，
然后因为现在又有新媒体，嗯，就有 YT 需要分段的上架
纯享
纯享，然后还有那个 Stage One Pack、嗯、什么什么，所以那都要跟导播其实都是团队要合作去把它架构出来。那你说会不会撕裂自己？那一段是撕裂，嗯，然后真的就重组完之后就再跟他拼，就想说再拼，拼了一关再一关。那从原子再到少女，那又新的关卡，因为他们挑战了用单眼相机来拍跳舞节目。
以前是大摄影机啦、嗯，大家就可以看到以前那个我们所谓大机器，很大一台，
手臂跑来跑去。
对，啊，现在其实单眼相机算是有点变成快是主流了。
对、
嗯、对，比如说大家很多外景啊，什么都是用相机在拍。可是以往其实不会用这样的小相机去拍棚内的节目，尤其要是歌唱、嗯，它有很多需要变换角度啊。你如果是只是定在那边不动，很好拍嘛。嗯。可是歌唱节目你一定会有很多机器走位什么的，会难度很高啊。
对、嗯。哎、欸，但我好奇、欸，导播这个职业算是血汗职业吗？因为你看哦，如果从彩排你们就要在，因为你要对镜位什么的，
是
一路到节目录完，那工时也是非常长哎、欸。
对啊，
他只能轻松自在的。
我用这样子比喻好了、啊，其实就像厨师一样，嗯，制作人就像那个采购备料给我们，那、嗯、我最后怎么样这些菜色的材料
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所以他不可能只有当下在炒的时候在。
我觉得可以稍微顺便讲一件事情，就是刚刚讲整合厨师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可乐姐也做很多现场演唱会，不是只有棚内节目。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导播，什么是导演。嗯，对，但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对啊，谁可以指使谁吗？
应该这样说，
因为我们就是很好奇，就是哎，两方站的角度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如果以演唱会来说，导演的职责大过于导播，嗯，因为导演其实在字面上就是指导演出嘛，
对，
那导播就是指导播出的这件事情，
对，
从画面要怎么播出、嗯、怎么记录。那在电视台导播会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就是最后一个关，我就是录完要播了，嗯，所以导播会最大。可是如果在演唱会或者一般商演来讲，导演负责的就是整个秀的设计，嗯，啊，当然预算那个先不说，就是整个制作呈现，然后最后他想要呈现在画面上的东西，他会跟导播沟通。嗯，所以导演是目前我觉得起来，导演会比导播更大。导演是可以
那有没有
指挥导播的？
对，但有没有在那个画面上面要求，就是导演想的，但导播就是告诉你实务上是做不到，比如说拉扯，甚至可能还会有冲突出现。
像如果我先回应刚刚那个可乐姐讲的啦，其实你说比较好理解，就是你看这个最后你呈现的是现场还是转播的画面，嗯，那谁是最后整合的那个人就会以谁的意见为主。
Okay.
所以比如说你过说商演或演唱会，因为我们要顾的是现场观众，
对，
那导播 take 的画面其实也只是整个舞台其中的一部分，嗯，所以最后整合的人会是导演。可是像今天如果是电视节目的话，或者是线上的典礼转播，我们主要服务的是观众，电视机前面或者是手机前面的观众，嗯，那整合的人就会是导播。
可是你知道现在很冲突，欸，现在通常又有现场又有线上，
是，
所以你很容易拉不平。
这就是回到刚刚一开始可乐姐讲的，
对对
对,
对, 对，
你要给谁看？
你要给谁看？
对，所以像
一般来讲，因为我们自己也曾经遇过啊，就是做现场演唱会，我们其实主要的还是现场的情绪为主，转播是为辅，虽然它有转播，
是，
可是也遇过有拉扯的，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管现场的观众，我们要管线上收看。
对，
这个就是可能业主的意见嘛。
我就不知道，但是因为我在 不是私人业主，是真的一般的也遇过这种状况，所以我在想说，哇，你们平常到底怎么取决我们今天是要对现场观众还是对于线上？
没有，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讲会不会有冲突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上次跟可姐合作的经验，就是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从小在传统电视圈，所以我也很怕导播，我也不敢对他怎么样。
天哪！
对对对，
没有，不要这样讲，
没有啦，开玩笑，因为其实他专业能力一定很 OK 嘛，所以合作起来很开心。我们其实比较多是在聊天，对，我们都在 intercom 里面讲干话这样。可是其实你说会有冲突，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比如说今天就算我是整合的人，我希望导播给我的画面导播是可以接受听得懂的，或者是沟通过程没有问题的，其实不会有大冲突，除非你今天真的这个导播或导演本人你的主观意识太强又听不进别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搞不好不是工作的问题，是你个人的问题，所以冲突会有意见不一样，但我觉得是现场，因为比如彩排什么都可以沟通嘛，倒还好。那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真的在演出过程当中，你会希望这个时候导播给一个什么画面，你直接沟通，其实通常导播也都会给，
能讲清楚就对了。
对对对对，你不要跟他讲说，帮我拍那个谁那个谁，导播说谁哪个
谁
哪个谁
那个谁谁谁。
对，如果那种大堆头的该怎么办？就是那种大堆头，你可能每个人名你要怎么记啊？你真的记得住吗？
事先要先做好功课。
其实导播在开录之前或者是节目开始之前，对，还有很多功课，我们讲一下好了，你要做哪些事。
比如说像我就打原子少年来说，选秀节目来讲，我们都不只有我，灯光音效等等都要在他们所有的音档出来之后，排舞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先拿到，然后练舞影片，然后他们在练团式练舞影片，我们就要先消化。那像我现在，因为原子的话，他的做法，他录影的彩排的过程，彩排当然会有佛录影当天的导播版，然后但是他们前一天会有特写版，但机器不可能每一部都这么多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分配镜头？特写版要怎么分配？我就看着舞蹈，然后就要一直消化，对，然后先做好这些功课，然后我们就会请因为当然摄影师或者是。因为其实真的每天要消化的东西太多了，你不可能，当然到后期大概人七七八八都可以记得，在前阶段的话我们就会请他们印出这一首歌出席的五位的服装，然后我们就发给我们的团队马上认马上记。哇，这个跟韩国唱演唱会来台湾也是这样子做，就是我们先把头图，我们所谓头图，
对，
颁奖典礼也是，就是都先把入围者的头图做好，然后摄影师就翻到这个奖的时候，或者这个首歌的时候，就是这几个，然后这首歌就是我们三个人，那长头发 solo 在中间，然后 Dale 的在左边，
这跟我们记访问位置也是，
对，类似，其实
就是用特点来记的，
但绝对不会已经不会是在当天才消化，所以你问我是不是血汗，在以前可能不会，但现在可能我们做的工作会在准备期是比录音的时间还久。
而且其实你想一件事情就好，他刚刚讲的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到那么多，可是他一集我们就讲，比如现在未来少女他有六团，
对，
你至少一集就有六首歌要记，
然后六首歌每一首歌要可能跳3到4种版本，
然后你一天要再录两集，
对，
等于你一天要去处理十几首歌，
对，
我光听就觉得
好对啊，然后你要叫十几台摄影机。
等一下，怎么样的人可以当导播？他有没有他的人格特质？比如说我刚刚听到的是不服输嘛，就是你遇到挫折你还会一直在求进步，有没有什么特质是你在所有导播身上有看到的共同特点？耐得住寂寞吗？或者是屁股耐得住坐？工时太长了，
导播会 take a take 然后站起来，因为屁股痛嘛。
会啊，我现在会真的会，因为太久了，
坐一整天，那不两整天、三整天。
最大的那个职业伤害，对我自己50天。
哦，因为你手一直抬着，
然后
那你要买人体工学椅啊。
不可能每个摄影棚都有啊。然后就这样，真的，我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粘黏，肩周粘黏，
好可怕、啊。
我、这个职业，
我觉得好像是不是跟电竞选手一样？
对，
因为他都是一直这样的动作，
所以你要买电竞椅啊。
他上班就自己扛去，
不
是？
我们现在是帮你找代言。
OK，
对，今年金钟奖拿下来之后，代言就找你。
置入业配送，
对，不要只找电竞选手，我们也有金钟导播可以帮你代言电竞仪。
对，就是这样子。那你问我觉得，当然要先对影视产业有兴趣，因为的确它是一个工时非常不平均的状态。
对，
好，比如说周末期间不可能休假。 因为所有的活动都可能在周末
最忙的时候啦，
对不对？那你可能要牺牲掉，就是你没有朋友生活、
家人的时光。
对，家人可能平日晚上什么都可能 maybe 还有机会，可是这就不行。对。然后还有，我觉得反应力要很快，然后抗压性要很大，尤其在现在这个阶段，
不能紧张，那手一抖按错就糗了，
不行。对。然后要这个点过了赶快往下走，因为所有人都在听你的，比如说 AD 或者导播都一样，
不能让你的情绪有出来，对不对？出来的时候就会影响后面了。
对，像我就是一个，有的导播以前导播会骂人，那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当我如果把我自己那个点拉上来的时候，我可能会没办法再往下，所以我都 会
影响啊。
对，所以我就不讲话，我就赶快选择性赶快往下走。
但有时候不讲话最可怕，
才可怕。
对，我后来发现我不讲话，因为 Dale 跟我合作过，我在 Intercom 是可以开心的，我甚至是会唱的歌我们都会跟着唱。但是其实就这样，当你不讲话的时候，你反而
皮要绷紧。
对，大家才会在那个瞬间点上。那当然，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不会出错。但那我觉得骂人或者是用指责的方式并不会让那个状况跟成效更好。
对，
所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反而我觉得大家更能够接受这个状态。
其实是啊。那你自己有遇过什么你在 take 的过程转播或者是节目大状况让你很生气的吗？
还是你有背过哪一个最大的锅？因为毕竟只要三金典礼一完或者是什么演唱会转播完，你知道通常都要找一些戴罪羔羊、首先怪陈英啦，
陈英，对，陈英最衰，
陈英也是倒霉的。然后再来就是怪导播，为什么我要看的画面都没有，然后为什么画面好像抖了一下，或者是为什么要那个把那个画面切到那个摄影师在拍哪里。
对，当然这个现在已经是稀松平常。我觉得网友们的评论已经是稀酸平常，就是已经很平常。那你问我真的有没有出过很大的包或者让我很生气，其实
或者不一定包啊，就是那个状况很意外的，然后你还是把它处理掉了，有没有？
就是你可能想都没想过在你的职业生涯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其实在 live 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会去设想到可能会发生的点，所以我们都已经有 SOP、什么时间点我为了不让观众或不让那个现场扣的我的画面看起来很乱，所以我其实我自己都已经先想好，然后我也会跟主持人沟通好，当我怎么样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救啊，你救我。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像球赛一样，不行我赶快把球丢出去，然后队友要赶快接球。对，
所以他还是一个团体啊，
真的是团队。我
但是每一个导播都会这样预想到吗？因为
要入围金钟的才会啦。
我相信每个导播都有他自己的
运作方式。
那对我自己来说，因为可能我比较后期，然后我都接触到比较比如说星光大道这种比较多变化性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先设想好，因为我不能出错。我不能出错的情况下，但这个就是沟通，我先去跟制作人说我觉得会有这样，那希望不要有。
对。
好，那如果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这样做好吗？我会提出来，像 Dale 跟我合作就我们会提出来，然后就是互相沟通。因为我觉得在以往的导播可能是天，但我现在真的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些队友不会有我。
对啊，你这样讲我突然好奇，因为你知道摄影师都粗粗壮壮看起来凶凶的嘛。
也还好啦，我也是有看过很温和的摄影师坐在那里。
我们现在还有女摄影师哦。
是，没有，你知道我老电视人啊，所以看到都是那种粗粗壮壮凶凶的。女导播或者是像你这种，因为你又不是爱生气的，会不会控制不了这些你知道性格比较刚烈的摄影师们？或者是说跟他们沟通有没有什么小美感啊？
有，其实就是尊重。因为就像刚刚 Dale 讲的，在早期的媒体界就是很师徒制，
对，
就是学长制或是怎么样。那有些当摄影师的大哥们都已经在，可能我还在念书或者什么，他都已经建电视台了。
对，
那现在变成我凌驾于他，这时候怎么办？我觉得就是一个后辈的尊敬，我的方式，我从以前就是这样。比如说 Dale 哥，不好意思，我今天是请你帮忙，那这个部分就麻烦你。然后可能一场结束，我就会下去跟他沟通，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可能说刚刚的状态或是怎么样，一定可能 maybe 会有让你觉得怎么慢一点或干嘛的。但我觉得在我允许的范围的话，我倒觉得可以接受，只要不是 life。那当然后来会发现，就是自己要。你真的就是要调节， 这个音量大，他讲话太大声，我不能一直叫他小声一点啊，那我就把我的那个 level 缩小一点。嗯，其实就是一个调节。
其实你看，可乐真的是一个很温柔的导播。
对，没有，大家都觉得我很。
因为我当然没有听过他实际在 take， 就是那个他们摄影转播团队的 intercom， 我们没有实际听到。
下次你可以听一下。
对，我下次应该接一下来听一下的。
欸，那我很好奇，像这样子的比如说参与一些颁奖典礼的转播导播的工作，你虽然知道入围者都在这一区，
对，
那你们会先知道那个名单吗？
目前现在都会在可能前一两个奖项才会知道
哦，
不会提早。
OK，
所以反过来，
而且我们都还要签保密条款。
OK， 就是至少让你们知道那个画面，
一定要啊，要不然怎么知道谁是谁？
欸，但我记得前几年曾经就有人说，从镜头画面看得出端倪，就是说好像觉得刻意一直在拍谁，还是那是因为他已经事后得奖了，大家就是你知道穿凿附会，各种的线，
穿凿附会
各种线索把它串联起来。
你像以我们颁奖典礼的首席领导来说，他的习惯，这个 VCR 回来会有四个入围者，他就会去 take 这四个，
对，
这四个他都会 take。那如果你要在这当中做文章，他可以做文章。哦，他第一个 take Dale， 那刚好 Dale 得奖，还是 Dale 刚好是最后一个，所以他最后一个他得奖。你看他就是得奖者。
对，
其实这东西你怎么去说？但对于导播来讲，我看到谁画面，反正就这四个嘛，五六七八，八七五六，或者其实都是一样，
就这几个在跳。
我就是在瞬间那几秒，VCR回来那几秒，我 take 这四个，然后再告诉我哪一个得奖 ，AD 就会告诉我导播说六号得奖
啊。
我觉得贤玲刚讲的状况比较是穿凿附会，但是今年金曲有一个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是就是艾怡良那一段，那一段其实很明显是导播知道得奖的是谁，因为我记得艾怡良一宣布导播 take 的是得奖人，正确的得奖人没错，
在那个 moment 是一定要知道是谁，
对对对，所以从其实你后来大家如果可以回去翻那个画面，你可以看一下导播的 take 是照正常的他宣布的那个得奖人切的画面，
那一刻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可以看，
因为刚好那个人也姓陈，
对，
所以他可能是得奖的是陈，然后他就过去了，他希望那个名字，因为领导
的
瞬间，
因为那个瞬间表情要
他希望听到的是得奖的是吴佩，然后比如说这样子，他就要看到我那个从无到有开心的表情，
对，
他听到陈他就下去，谁知道他突然讲的是
陈建伟，
陈建伟，对，
那回完蛋了，我可以相信李导那时候的怎么会这样，对，一定是，如果
那个时候就是 intercom 里面最吵闹的时候了，
怎么办？
怎么办？现在怎么样？
怎么办？就是怎么办？就是这个，如果这是如果说颁奖典礼这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是无法知道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天哪，好可怕，我好难想象我是这个职位上的人，我应该当下真的是想要哇塞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考验危险的危机的那个解决方式。
但你所有的职业生涯当中没有遇过那个惊险时刻吗？就是真的你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说哇，哦，我的妈呀，或者是虽然你平安下妆了，
对，
可是那一刻是你印象深刻。
有，我其实最近才发生一件在内地，我真的吓到快，其实也不至于吓，但是我还是让他给过，但这可以考虑要不要播啦，你自己再看，
你可以播我就可以播啊。
他就是在我们一点要开安，那你知道内地的做事方式跟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我那个舞台五 G， 你可以想象吗？我只剩三 G 有画面。
啊，那有两 G
了。三 G 去哪了？
讯号还没好，不通。然后 intercom 挂点。
补充说明 ，intercom 就是导播摄影团队，甚至演唱会团队的耳麦，是演出时的重要联系系统。
一点要开演，
已经开演了。
那intercom
挂点，
手机呼吗？
然后怎么办？音乐节是 live band，
哇！
我不骗你，然后他就一直动，然后我又这样子，然后一直在看，然后摄影师又是没合作过的内地的，我就带一个助理去，然后就想怎么办？然后又要看他到底有没有录上什么的，然后后来到最后是用微信，然后分镜，下一组换团的时候。就告诉我这一团一号机你就锁主唱在中间，然后几号机左边是 bass， 右边是什么什么，然后你们就去走，然后你们不要慌，你们走你们的，我来 take。
好酷哦，用微信控场。
对，这应该是我目前
我就说用手机来。
对，这是目前我人生可能 我最近遇到的，但也就这样，当然也过了。
嗯，欸，你不能微信开群组通话吗？
没有办法在手接啊，
对啊，那个
他就在换场的时候，比如说 A band 换 B band 的时候，有一个5分钟换场，5分钟赶快告诉他，
他有第三只手是不是？
对，像这种东西，你就是真的没有办法。那比如说，好，最常可能会遇到就是 live 的过程当中机器挂点。嗯，好，比如说星光大道，我 say 好 steady cam 要去走这个很特殊的镜头，就 steady cam 颜色变了，我没办法 take。嗯。那你怎么办？你只能放弃，因为了你要顺顺的下去，你不可能再纠结在那个地方。
嗯，对啊，
我觉得导播考验的是自己在对于危机处理上的那个果决断的那个，你要怎么果决的下那个指令，因为所有人都在听你的。
我觉得导播的断舍离很厉害。
是啊，
就是这么多的选择，你要选哪些东西留下 是当下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或者是你已经回不去了，你只好怎么做。
对，
我觉得导播很适合写一那种人生哲学的书。欸，
其实是啊，我觉得做演出其实都是因为做演出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你也没救了。
为什么他讲起来这么正向，你讲起来我就觉得我好像要怎么了。
因为他面对到的东西可能有时候会比我更，因为他其实导演是在第一线。嗯，他可能要面对厂商，要面对艺人或干嘛。 对，
其实没有，就是像刚讲的嘛，以现场演出来讲，导播他是其中一块，影像的部分其中一块。嗯，那我们可能顾灯光顾影响顾电力什么的都有嘛，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是出错，你只能想我现在能怎么救是最好，就是我们常讲那句话嘛，没有办法，现在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反正到最后总是有一句嘛，没有开不了的秀。
对啊，
是啊，
而且
没有开不了的秀。
我觉得再可以跳回来讲，你都刚新旧媒体这件事情。嗯，以前导播是因为他有3G5G 可以救，
对。
现在新媒体你怎么看？你看像我们现在现场摆两只手机就在录了，这个在导播眼里看起来，对不对？什么东西啊？
没有没有，不要这么说。
你怎么看现在？你看哦，因为像我自己也有感触。嗯，像刚刚前面讲到，像今年的金曲奖，那就是刚刚前面讲的李丽芳导播，其实他是台，因为他们非常资深的导播，那个
他是导播界的姜蕙了。
嘿嘿嘿，对对对对对，
是导播界的姜蕙。
那个层级真的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录过导播，就是我们也不敢发他来啊。
你邀请他他会很开心啊。
但是发他来我们也不敢跟他这样，对不对？开玩笑
开玩笑。
对，所以一样就是说他这样的导播，可是今年金曲奖他被骂翻了。嗯，那就是人家讲说，比如说他被骂最凶的是有一段日本乐团那一段。嗯，那一段呢，大家说你在拍什么，又失焦啦，然后这个镜头又乱晃。我要先帮他跟大家讲，那个是日本团要求的。
是
他的这一段画面在彩排的时候完全日本团看过，他们就是要这样的风格。嗯，所以不是他的问题。可是一样就是现在变成大家看习惯了，说真的，比如单机甚至很粗糙，我们讲很粗糙啦，可是很当下很现代的这种画面，做导播的很习惯多机作业的，你怎么看这种新旧媒体影像的不一样？
其实这是一个很冲突，嗯，非常的冲突。就像我在做选秀，嗯，然后很多时候后制或者是现在的制作人会跟你讲，然后我们现在的观众要的是这些，嗯嗯，那有时候不得不去屈服他。嗯，我这样子比喻好了，刚刚在说跳舞来讲，可能想要看动作，嗯，然后我记得一开始特写不要太多，一开始早期的几个选秀是说特写不用太多，因为想要让他们看舞蹈，嗯，可是一直演变到原子的时候，欸，我发现我录的东西回去之后后制特写塞很多，
个人的特色的那些部分，
然后我自己的解读，我觉得这样的消化，我不晓得大家你们可以听听看，是商品，嗯，还是作品？嗯，到原子的时候，它已经变成是个商品的时候，嗯，我就是要卖这个脸，嗯，那这时候导播不是不重要，也是重要，但就是他在播出的时候，他必须那个比例是要拿捏的，嗯，那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会希望自己跟着一直转，我不希望被锁在是很资深或是很
老电视人，
对，嗯，所以我每做一个活动，我都会先去找出他的核心价值跟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嗯，比如说跟 Dale 哥合作，我可能我就先问这场的重点，你要不要让我知道是什么？嗯嗯。好，比如说像他是个商演，他是一个
颁奖典礼
、嗯，然后甲方老板坐在下面。那唱歌跳舞的时候老板的画面他就会是节目的一环，嗯，
对。
但是这个东西在早期的导播概念里头 观众是不重要的，对吧？
对，
早期不可能去拍那些观众，只是一开场他要讲话的时候 follow 他上台就这样，但不会说当当
没事就扫过去，
观众是拿来剪接，观众是拿来剪接用的啦。
但现在不是
补画面用
的，
就像现在音乐节会冲撞，嗯，我还记得康斯坦丁上次撞一撞把我的那个护城河撞歪了，然后那个冲撞就一直绕一直绕，那我的画面什么我就是拍他冲撞啊，嗯。为什么？因为
他们就要看这个，
老板就是要看这个，嗯，所以这就是，然后放到网络上，哇，网友说哇，你看这气氛好好。这时候你去拍康斯坦，人家觉得你干嘛拍康斯坦？
台下他们。
所以你问我说新旧媒体，当然我觉得那个冲击会很大，嗯，但是我们要试着去改变，嗯，但是。我在电视台的东西就是我的运底，它就是我的基本功，
对，
它就是我的扎马步。那现在这些花式或是什么的，就是我们随着时代的变迁，嗯，我去接触，嗯，但我一直在想说，我们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亦或是怎么样可以让彼此更好？因为比如说摄影师，他们有的人一开始也是大机器，慢慢现在他要学习用小机器拍，嗯。那导播也一样，我也有做过像手机 take 的东西，也是有啊，嗯，但它一定有它的局限，但是这就是考量到这个地方的限制，或者是这个案子的 the budget 的预算上，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当然有些新媒体的观念我不见得能够接受，但就是怎么样让自己的东西也要让新的人可以看得懂，嗯，不要让他觉得说我们是很老牌，
等于是各有各的优点，还是要融合一下啦，
是，要不然没有办法生存，嗯，
对，
是很实际的，啊，还是很务实的啦，有限的资源嘛，
因为
大的效益，
就像你昨天那天 FB 写的甲乙方市场，
对，啊，
我们永远是乙方，可是当甲方跟你说我就是要这样的时候，我们只能配合，
没问题，钱给的够多我们都配合，
拿人钱财嘛，对不对？
与人笑，
对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怎么样取一个平衡点，
就过得去自己心里那一关，
有时候会过不了，
但看到存折就算了，
不是哦，比如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们在跳画面上的时候，我们也有一定的大概的逻辑，嗯，当后制剪辑再加于他们个人的思想或者是老板的指示之后，他其实可能会有所不一样，嗯，那不一样的时候，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创作者，我们会觉得我们的东西被改了，你知道那个心情吗？
对，我懂，
这不是我的原创，
对，
或者是会塞很多反应，嗯，我没有看那么多反应，嗯，但是就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你怎么去替别人想，
多帮别人想一想，
因为他没有这些反应，他可能 catch 不到另外的东西，
对，
我是这样自己解读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让自己可以好过一点，要不然会一直过不去那个说新旧媒体，
懂，
对，
不过这个我可以建议你一个，嗯，你就不要看播出，
哎，但是我刚刚其实也想问导播，应该还是会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东西啊，
对啊，一定会一定会一定
检视，
我还会去看网友写什么，
对啊，
哎，但我觉得网友写什么有时候到最后真的就是，
但很开心的这次原那个未来少女，嗯，反而比较没有写，
真的啊，
反而比较没有写，不晓得是因为你
粉丝比较温和一点，
这个我就不，
还是因为他们看原子少年看习惯了，有慢慢就是培养成
风格，
就是，对，风格，哦，我知道拍起来会是这样，这样
可能
也有可能嘛，
可能，
对啊，
对，那当然因为以前是会都会写说啊韩国人怎么样，大陆节目怎么样，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生气啊，因为没有办法在同一个立足点上去做比较的时候，嗯，就像我看到李导被抨击的时候，我就会说，嗯，你不喜欢，但并不代表可以恣意谩骂。
对，其实本来就是啊，你要想十几集的东西，
对，所以我才跟前面有讲嘛，我很想把我那个拉背给大家看看，嗯，因为在那个瞬间，我曾经跟我的摄影师说，我不夸张，你可以想象16个画面，我们的最后的默契到了。因为我喜欢动接动，所谓动接动就是所有的镜头它不是定的，嗯，就算是拍你它可能都会有 moving， 它会有 grooving，嗯，不夸张，16个画面都在动，16个画面都很漂亮的时候，你问我要选什么，
怎么取决，
我就说你们都在逼我，
真的耶，欸，你又不能我全都要
手臂的浪也很漂亮，嗯，低角的广角也很好看，
哇，这告诉我们你摄影师也要找一些技术比较差的
不是不是sense 都很好，
对，就是当你16个摄影师都很会拍的时候，导播就是甜蜜的负担，啊，超级甜蜜的负担，
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要真的还是回归到我前面说的，就是团队合作，然后，嗯，这都是每个人的心血，嗯，那 你喜欢不喜欢，你可以说怎么样可以更好、嗯、我觉得可以用建议、
嗯、
但不要带那种，我很怕看到那些字眼。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做完原子少年的 TICC 演唱会，然后网友第一看网友就写说，那导播在 tag 什么，比我学校实习的 tag 的还烂。
天哪。
然后因为我家里有大儿子大学生，我回去就很生气的骂他，我说你告诉我你们大学生为什么这样讲话。
儿子也太衰了吧。
对，然后我儿子就很淡定就说，啊，他就在嘴炮，你干嘛理他。我说不是啊，你都不知道我很辛苦，我们很辛苦吗，为什么要这样骂人。
但真的走心啦、
啊、真的会走心。
对啊，
其实不可能不走心，只要是人都一定有，不是圣人啦、啊、但我真的觉得不要，因为我刚也说了，我们一定有我们的难度跟选择的局限、嗯、所以我如果可以给你，我当然希望所有的人的画面特写都很 balance、嗯、都有画面，可是当下不可能，我在那一秒我只能选择一个。比如说他们刚好全部都在大队形在变换的时候、嗯、后面视觉也变化，灯光也变化，每个人都跟你说，导播这个之后可不可以帮我跳一下，
导播就自己站起来跳一下。
你懂吗，就是这个舞蹈这可能五个人正在做一个很厉害的动作
队形，
然后后面视觉也因为那个 punch 在做一个变化、嗯、然后灯光要打进来的时候，然后偏偏中间有一个人出来唱歌，那你要 take 哪一个。
嗯
嗯，
这就是简单来讲啦、啊、我们可能自己做演出的，我会想看到整个舞台，哇现在整个这么漂亮。
嗯，
啊粉丝就说我就是要看那个人啊，我就是看他脸大大
的。就是你比如说是你的粉丝，你刚刚你出来 solo 的、啊、为什么没有拍你，
对，
为什么没有拍他，然后不是你的粉丝就说、哦、他们明明都在 breaking， 为什么你们不会拍他那个。
懂。
那这个时候我
觉得这种粉丝以后这样有那种那个多视角转播的吗？你就自己在家按按看，我就看你多会按。
这会是不是为了防堵这些粉丝的嘴巴，后面延伸而来的设计？
其实是啊，但是说真的、哦，我个人啊，我等一下问一下可乐姐，我觉得多视角有的时候是一个很无谓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被整合过的。
对，
嗯，
你从头到尾就是看这一台。
对，
然后你跟比如说，因为我看球赛转播有多视角，
嗯。
啊，这一台机器永远就是拍着啦啦队，我根本不知道场上发生什么事啊。
嗯，
哎呀，那当然现在
就是因应现在的需求，
对，或者是演唱会有所谓的 fan cam 嘛，
对对，
就是只有拍这一个，
他其实就是要学习 fan cam，
多视角，
对，他其实就是学习 fan cam。
对，做导播的看到说这一场有多视角，那导播要干嘛？会不会觉得啊，你发过来？
那重点是多视角，他还吃到我导播的机器
啊。因为多视角要定住不能动，
对、嗯、因为如果在国外多视角应该是另外一个 part， 比如说导播这边可能是实机，然后多视角就是另外的机器在拍、嗯、其实不会相干预、
啊、
可是我们台湾的多视角是我的实机里面包含多视角的武器，
嗯，
所以那武器是不能动的，
所以能用的素材就变少了，
对，然后那个可能还要取舍，你在什么点，因为我刚刚说人数不对的时候，
嗯，
你要怎么去切分。
因为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多视角齁，我说我所谓无畏是因为我觉得它是 CP 值很低的东西。
但如果站在经营者来讲，它、嗯、或许可能是以后经营可以收入的方式，
加价看，
加价看，啊、不然以后这样啊，多视角，然后发
你
一个小的导播台，你可以在家自己接，
加价看哦。
对，
想看谁就看谁，
也不用发给实体的、啊，线上的就可以按
自己点自己点，
自己点就自己在家当导播。
哎、欸，我好像看到是不是有类似，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的画面，
有就是多视角。
突然觉得今天聊到这个多机到多视角，你如果在家常常骂导播的，我想我现在就建议你以后多视角转播，自己看看。
好复杂、哦，
你就知道导播有多难。
那有没有导播最讨厌的事情？在舞台上，什么事情是你最讨厌的？你的大忌，所有导播的大忌就是这个。
所有导播的大忌
有没有这种东西？
比如说不能摸你的那个、啊、导播台，
哦、
会不会？
我没有，
有禁忌吗？
没有，没有。以前是摄影机，女生不能靠近。
哦，现在不会了。
现在不会。
这跟早期棒球场女生不能进球员休息室一样啊，就是早期大家以前会觉得说女生、哦、
还有一些迷信的，
对对对对，现在也不会啊。
导播界我没有听过有什么禁忌，好像没有。
对哦，导播好像比较不会，
导播好像没有禁忌。
还是你有在摄影棚遇过什么奇怪的事
情？哦，有啦，比如说演出不能吃包嘛，
哦，
吃包吃虾这
都不能
吃
啊，
对啊，
我跟你讲，谁
在座三位都有。
对，我跟你讲，我曾经做一场就是尾牙，大型尾牙订来的便当是虾
卷
便当。
哎，有啊，我们内地也是打开之后导演就翻脸， 这什么我不吃？
对，
就是一只虾子哎，
对，
就是、大虾。
我跟你说，我看到我真的想说，让我饿死
了。没有，那天还有发现一件事情，还有执行在后台买菠萝包。
哎、欸，我还有遇过那个助理，我们早上出发的时候跟我说，哎、欸，那个车子可以开一下天窗吗？
哦，真的、哦？嗯，哦，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哇塞！
现在有些人比较龟毛，是连红色的东西都不能出现。
为什么？
就像为什么会放绿色乖乖？
啊红啊、
因为像那个频道的那个安全灯是绿灯、啊，所以很多东西都要绿色的。
哎、欸，我没有听过红色这个，
因为红色就是有问题啊，
警示。
但我没有听过说红色不能出现啊，
没有，就每个人
对啊，可能每个人那个不一样，
越再雕细一点就脸。
可是我跟你讲，你做演唱会现在要小心、嗯，你知道大家不是买绿色乖乖吗？
对，
绿色乖乖有出一个版本叫做很大包，
对，
哦有有有，
它上面
有
过字，
有有有。我上次有看到很大包，
那个很要求，
很要求，看到都会气。
但我跟你说，现在有另外一个
什么？
有一天我在星光大道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我的那个星光大道的那个发电机上面怎么有一包卫生棉，靠得住，
靠得住。
然后我就问吴杰说：“为什么会放这个？”他说：“姐，靠得住、啊。”然后还有绿色的，不能红色的。
欸、现在真的蛮多这个的、欸，
就是有一些
控台都要白啊。
对，就靠得住，
因为就是乖乖，可能就是你知道，还要看一下保存期。
所以就告诉我们，各行各业的商品真的都要很好取名字。
哎、欸，其实很好记住、欸，对不对？
就像运动，很多运动员啊，你不能买书跑给他
啊、嗯哦、书
啊，你可以买 Fin，
你可以买 Fin， 对。
Okay.
或者是保矿力可以、
okay.
但不可以输跑，输跑因为这样掉很多业绩、啊、我不要我乱讲的啦、
欸、但我觉得如果硬要联想 好像也是可以耶，
其实是啊，本来就是啊，
这集的节目有好多的醒思哦，好多提醒，有人生哲理，
会不会太沉闷？
不会啊，不会啊，
我觉得蛮好的。
我们本来就是，其实我觉得的确啊，自己做演出做久，你真的会觉得做演出跟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事情很像，
很像，
真的很像，
关关难过关关过。
对啊，你要就像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其实都只聊到导播 take 画面这件事情。嗯，其实导播他一样，以节目来讲，他要管声音，要管灯光，他都要管，管主持人，管走位，他什么他都要管。嗯，我们今天其实算聊了很小一部分。
哇塞，
对。
都已经让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了，
真的真的，还是又要敲下一次通告了。
OK 啊，我非常乐意。然后有，我也希望这边应借由这个节目，如果有新生代的
新鲜的肝是吗？
没有没有，对对对，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做，因为的确我们现在会面临到比较断层的状态、
哦、真的。
对，然后我非常乐意的，我想要传承，不要说传承，我希望把我这些经验给分享下去，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找 Dale 报名。
那我好奇，我现在想要题外话问一个，像现在棚内的节目还是有吗？或者是像外场、嗯、你比较喜欢外场还是棚内的节目？
认真说吗？其实不一样欸、嗯、因为像未来少女嗯原子少年他们都是棚内。嗯，那外场有外场的另外要顾及到的层面。对，所以你问我喜不喜欢，对我而言只要是导播的工作我都很喜欢，
都可以。
就像我上礼拜去做了贝麻央金的宇阳老师的音乐会、哦、他整个是佛曲的，
嗯，他的藏传的那个音乐。
对，那时候我去做的是第二次演出，我觉得他又跟我之前做的又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在导播的生涯里给我了很多的养分，不同的节目，不同的场子，不同的类型都可以给我养分、嗯。
那我好奇，当你真的觉得有倦怠感出现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
放假
啊，前阵刚出国，
嗯，
哦，
放假，
对对对，
然后开始追剧，
放假追剧，
嗯
，OK，
把自己放空
，
就是离开原本的工作一阵子。
对，我其实就是觉得说，哎，差不多，我应该，嗯，我
需要钱了，
不，就是我就说我一年就是有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出来之后，我可能像有时候做就会觉得自己。
被掏空，
对，会有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跟助理说，助理就说：“姐，你要休息了。”那平常没办法休息，我就尽量运动，然后放假就是追剧，然后就开始看看国外的东西。
欸、可是你在追剧的时候，不会也在看人家镜头怎么跳吗？
欸、你不会出戏吗？
会会，
对啊。
然后，但是我就不去看综艺
哦。
戏剧，
因为至少自己没有拍戏剧嘛。嗯，
对。那因为我是戏剧出身的啊、嗯，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再回到戏剧。嗯，
那你会不会有看到那种戏剧当中穿帮的画面，火眼金睛，别人看不到你都看得到？
会，但是我
尽可能的
对
屏蔽它，
屏蔽它。对，因为那是很难的，因为你自己在这其中，你知道其实要 比如说要联系要干嘛、嗯、光连不连或干嘛，我倒觉得那反而有点本末倒置，你不是来找茬的，你是要来看欣赏这个演员他的表情，
变成了神代这样。
对，
但我觉得他有升华了，因为像我现在去看演唱会，我就会一直看工作人员从哪里出。
哎、
欸，
我也会，我看演唱会我会看镜头，但是慢慢的要把自己跳脱出来，要不然你就失去了享受那个当下。嗯，
对，我就好久没有去看演唱会，是因为我觉得看演唱会我没有觉得我在享受在那个画面，我都在看一些无谓的东西。
但我觉得可以试着调整，嗯，就像我这阵子做周传雄演唱会在内地，哦，然后他们左右的投屏是直屏，
嗯，直的荧幕，
直的荧幕，然后就跟你说导播，我们不投影为主，就直屏。当然，照正常的逻辑拍法，一定就是观众灯光变化、浪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拍完之后才发现，经纪人没有非常满意。嗯，后来知道这就是就是内地的文化。原来他们的观众看演唱会不像我们都在看舞台，他们都拿手机在拍那个直屏。
哦，
偶像
他们要上
明星的脸。
我有来，
对，然后微博、微信或者是他们的小红书，然后都拍那个。然后当然当下的时候，可能因为我周传雄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手，所以这些歌非常熟，然后老师也的确非常的丰富的情感，嗯，所以在那个当下，我不免我常常在 on air 的时候，我就会流眼泪，因为真的很感动。嗯，第一首歌一个音乐下，全场10000人以上就大合唱。
嗯。我在那个短影音上面最近有看到那个影片，
然后
就
刚好拍到他掉泪，
对，掉泪的那个，
就是那个，就那个，
而且他就是刚好还剪到说，就是周传雄小刚老师就是以前的知福的时期，还有身体，然后到他现在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这是他以前可能出道10几年、20几年没想过的梦想。
因为正常的拍法，他当把麦克风递给观众的时候，正常导播会拍什么？
观众
对不对？没有，
要拍他本人，
拍他本人啊，因为他是这样的，他把麦克风丢出去的时候。黄昏的副歌
就一起唱，
丢出去的时候他眼睛是这样闭着，然后是在享受，然后开始你就看到他鼻头开始抽动，嗯，然后眼泪就
落泪。而且我刚后来我就讲到，就是你说的那个直屏，因为我看到的应该也是粉丝分享，
对对对对，
就是真的，他就说我有听到他说一起唱，
对，
这好像这边换你们唱还是什么，
对对对对，
他想说哎，怎么没有观众？
怎么没有观众？
然后是他的一个大头大脸，然后是长长的，
而且他希望特写要到这么大，
对，然后那个性感的胡渣，
对，
粉丝视角啦，其
实不一样的思维，
不一样
的思
维，
对，所以我就说我每一个演出都会给我不一样的养分，
对，
然后这个养分 catch 起来，可能 maybe 在别场的时候我可以运用得到。
然后你在别场你这样用的时候，别人看说哎呦这新的哦，没有，我其实是旁边学来的。
因
为我也会
这样才不会累，
对，哦，
如果一直要用同一套模式，我们会很像作业员，嗯，就是工作来
公版
套用，录完好彩排录影回家，彩排录影回家，
对，
他会是没有情感的。
因为其实我们在讲，我们其实刚刚前面讲很多技术面的东西，刚刚其实可乐姐讲一个，她是创作者，你要怎么靠转播、靠摄影机、靠镜头，让人家感觉到有温度、有人性。
哎呦，你讲到我的初衷，
对不对？
对，曾经人家问我说，我想当什么样的导播？我说，其实我是透过键盘，透过我的双手传递表演者的情感温度。嗯，其实我只是一个传递者，嗯，那我也希望在透过荧幕看的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嗯，其实这是我一直想要传递出去的。当然可能 maybe 不会是网友会是你想看的那一块，嗯，但是我们想传达的就比如说原子少年或是这些女团的节目，这些小孩子真的认真到你会跟着掉泪。嗯，对，我觉得是每个人在他们的职场上，他们的认真要被看到。嗯，就像我的团队，没有人会知道，就像你刚刚说的，灯光、视讯、音响这些人员，他们都没有被看到。当他们在爆肝的时候，都没有被看到。嗯，所以我希望是可以吸引更多爱好这些影视产业的心血可以进来，但是也希望能够多一点温度给这些人鼓励。嗯，你看 Dale 哥做这么久了，他最能够体谅。
你不能叫我哥，你比我大。
这
尊称，这是尊称，
完全就是不介入。虽然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机器，但是希望传递出来的是温度。
温度，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的温度已经越来，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温度已经越来越减少。嗯，因为通讯媒体，因为这些的发达，social media 的，其实我们已经很难有机会 就以前都是约出来喝咖啡干嘛，现在没有，现在就是文字问候
传讯息、嗯、
对传讯息、嗯、它反而没有温度、嗯、那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传递一些正能量跟温度，我觉得这是我做导播最基本应该做的事情。
嗯，好感动
哦。金钟奖的评审们听一下这一段。在投票前听一下这一段好不好，好好选啊、哦、因为我们五个导播只有来这一个，所以我们听这一个。
谢谢你，谢谢。
好了，今天谢谢可乐姐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